课本告诉我们，理论没有实际是空的。圣经启示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圣经的真理究竟该如何应用在真实的生活中呢？基督教伦理学帮助我们将黑白分明，把是非搞清，活出一个合乎真理、讨神喜悦的人生。欢迎收听由张德仁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伦理学。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第13课。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谈在旧约十诫里面的第五诫，出埃及记第20章第12节，谈到当孝敬父母。我们在上一回提到孝敬这个词儿，希伯来文 kabed 是敬重的意思，要敬重父母。在保罗书信里面也经常告诉我们要听从父母，比方说以弗所书的第6章第1节。但是呢，保罗在劝勉为人子女者之后呢，保罗也劝勉做父母的。特别以弗所书第6章第4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什么叫做父母亲会惹儿女的气呢？我们在待会儿的课程当中呢，会做深入的剖析。父母对儿女的管教，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在管教的当时，父母要能够同时表达出公义与慈爱，那是很难达到的境界。到底合乎圣经的管教的伦理观是如何呢？我们今天就特别要从圣经里面去萃取出教养子女的法则。好，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哥罗西书第3章第21节。在哥罗西书第3章21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什么是惹气呢？惹气这个希腊文 erephisete 在圣经里面呢，只有出现过2次，另外一次是在哥林多后书9章2节。在那里呢，这个字的用法是比较正面的。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2节说，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雅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激动这个字就是哥罗西书第3章第21节惹气那个字。但是在哥罗西书这里的用法很清楚呢，是负面的，一般学者把它解释成激怒。这里的意思是，你们做父母亲的不要习惯的向儿女来唠叨，来挑剔，以至于激怒他们。哥罗西书3章21节下半句说，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在这里，恐怕他们是一个表达目的的句子。不要向儿女来唠叨挑剔，以至于激怒他们，有一个目的是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志气这个词呢，是 aphumeo。 这个字 aphumeo 那个 a 呢，它是一个否定词。 phumeo 呢是精神，是勇气的意思。 aphumeo 是一个复合字，意思是灰心丧志。这个字呢，在新约只出现过一次。因此这整句话，哥罗西书3章21节，它的正确的意思就是呢， 父母亲不要习惯性的向儿女来唠叨、来挑剔，以至于就激怒他们，使他们灰心丧志，丧失了志趣，丧失了信心。我们看到在社会上面，有很多父母亲对孩子不当的管教，以至于孩子就失去了志气和信心，造成孩子离家、自杀等等的家庭悲剧。因此德人第一点所要分享的是，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和志气。比方说有些父母亲呢，在责骂孩子的时候说，哎呀，你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的啦，哎呀，你去死好了。像这样的一个言论呢，就是在惹儿女的气，让他们失去了志气。我们需要明白，儿女的心都是很脆弱而极易受到伤害的。虽然做父母亲的我们也有人性的软弱，但是圣经却劝勉做父母的，不要用不当的言语来刺激、来挑衅儿女，以至于激动他们的怒气，让他们灰心丧志。到底父母惹儿女的气的可能性有哪一些方面呢？德人在讲义上有罗列了有12点。第一点是，父母亲没有实践诺言。父母亲说到却没有做到，言教却没有身教，没有榜样，如此会让儿女的心灵受到创伤。第二点，父母亲错了却不肯认错。儿女明明是对的，但父母亲做错事了，基于面子不肯认错，让孩子对成人世界失望挫折。第三，父母亲太过于注重事业而忽略了家庭，使儿女在家里感到很孤单，并且觉得他们不被看重，生命没有价值。第四，父母亲管教过分严厉，使得儿女和父母亲疏远而不敢亲近，这也会使他们在人生当中产生挫败感，特别在人际方面。第五，父母亲制定的规矩定规了，但却不加以说明。比方说，你放假就是不准出去，你就是不准和这个人做朋友，没有说明原因，使得孩子呢好像自觉是笼中鸟一样，不断的被否定。第六，父母亲在发怒中管教。我们需要避免在发怒中管教。如果你在盛怒之下觉得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倒不如缓一缓，待会儿再管教。否则我们这种发狂式的无法控制的管教，会使得儿女心中呢发展出一种苦毒和怨恨。第七，父母亲没有教导儿女如何讨父母亲的喜悦，儿女怎么做啊，父母亲都不喜欢，并且父母亲也没有告诉孩子父母所看重的是什么，以至于儿女就产生一种自卑感，一种自我的拒绝和否定。第八，父母亲只称赞别人的外表美丽，而从来不称赞自己的孩子，这也会使孩子产生自卑感，以及不懂得自我欣赏，进而错了志气。第九，父母亲对儿女不耐烦，有时面对儿女的需要，我们显得不耐烦。要注意，我们不耐烦的态度有可能因此呢使他失了志气。我们的不耐烦，所以儿女就转而去寻求外面的人的肯定，甚至于就加入了帮派，进而呢就堕落了。第十，父母亲咒骂儿女。我们没有点出问题的所在，只是不断的用谩骂的方式，你去死好了，你没有出息，你一辈子都没有用的，这种咒诅式的咒骂 会使得儿女一生留下很大的阴影，甚至于自我形象受到严重的伤害。第十一，父母亲忽略了儿女的需要，父母对儿女冷冰冰的，很冷漠。那种冷漠，除了儿女需要没有办法被满足之外呢，儿女从小就缺乏安全感，随时处在一种恐惧的当中。最后第十二，父母要求太苛刻了。孩子回来考试呢，考试成绩已经99分了，但父母亲责骂他，怎么差一分呢？下次回来考100分，哎呀，没有用了，下次也要保持100才有用。因此父母亲太苛刻了，使得儿女付出最大的努力也获得不到肯定，那么干脆就放弃了努力。以上12点呢，德仁提供给您。若是你我是做父母的，也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是否在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的这个部分里面呢，有一些是我们需要调整之处。我们谈完了哥罗西书3:21的经文的正确意思，以及12个面向的应用之后呢，我们待会儿要来谈谈耶稣在地上他与肉身的父母亲约瑟还有玛利亚间亲子关系互动的转变。待会儿马上回来。
在倾斜的地平线上，哪里是我可以平衡的支点？在随波逐流的价值观中，什么是我可以力争上游的应变？基督教伦理学，一个可以给予基督徒临危不乱的靠垫。基督教伦理学，一个可以让基督徒生活与圣经结合的关联。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张德仁的教导，使神的话语在争议的话题中神气活现。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第13课。我们谈到十诫中第五诫当孝敬父母的另外一层的应用，那就是如何做父母亲呢？本课程呢，德仁备有很丰富而完整的讲义，若是你有需要讲义，亦或是面对伦理生活的应用有任何问题的，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讲义，以及呢针对您的问题有一些交流互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来看呢，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第40节。一直到第52节，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40节说，孩子，这指耶稣，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41节，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45节，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46节，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我们先读到这里。在这里呢，我们先来说一下背景。对犹太人而言，在出埃及记第23:14-17那儿呢，说到犹太人需要一年3次前往圣殿，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但是面对新约的时代， 当时分散在整个罗马世界，甚至于更远的犹太人来说，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三个节期要全部参加是有点困难的，但是有许多的人他们会尽量的一年参加一次。旧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这里呢，很显然的，约瑟和玛利亚习惯上是选择逾越节上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在路加福音第二章42节说，当耶稣12岁的时候，在犹太人看来，犹太的男孩13岁那一年就会成为会堂里的正式的成员。在这里呢，耶稣12岁还没有到达13岁，可能是要在13岁以前做很整全的预备。因此呢，约瑟和玛利亚呢，特别在这个时候也带他到耶路撒冷去。在父母动身返家的时候，为什么耶稣没有和约瑟、玛利亚走在一起呢？因为按照犹太人他们旅行队伍的走法，一般来说，妇女和比较小的孩子都会走在前头，然后男人和大男孩则跟随在后。所以约瑟和玛利亚可能各自认为呢，耶稣跟对方在一起，因为耶稣12岁呢又还没有到13岁，也可以在前也可以在后。约瑟也许以为耶稣和玛利亚在一起，玛利亚也许以为耶稣和约瑟在一起。也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境揣摩里面，过了三天，经文46节到47节告诉我们，过了三天就遇见耶稣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一面听一面问是当时犹太的教育体系，他们强调自由的发问以及回答问题。而在席间，这些教师们都很稀奇耶稣的聪明和应对。路加福音第二章第48节说，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表示他父母亲也很稀奇，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在这里呢，是圣经里面耶稣肉身的父亲约瑟最后一次的出现。玛利亚问耶稣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日前有一位校长来电台分享这节经文，的人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呢，耶稣肉身的父亲约瑟也许很生气，他又花了一倍的时间再走回来，父亲可能很想责备他，但玛利亚却很有智慧，他赶快的先比父亲先说话，先比约瑟先说话，并且说，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玛利亚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懂得冲突一触即发，她赶紧呢以悲情的角度来切入，并且化解了父子间可能会有的一些摩擦。当然以上的揣测呢，是那位校长他的思想，你我可以来参考。49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德人在这儿呢，不想来谈论有关于弥赛亚意识的问题，但我所要说的是，我们看到当一个孩子有思想的时候，他说，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到这个阶段，父母亲不是不讲理的硬把他拉回去，而是父母亲和孩子对话，与他们讲道理，听他们的话，尊重孩子的思想。当然，我们下文看到，在青少年时期的耶稣，他孝顺父母，他仍旧服从父母亲。路加福音第二章第51节说，并且顺从他们，就和父母亲回到了拿撒勒。52节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在52节里面，我们也要留意到孩子在四个方面的均衡发展，就是 智慧，就是 IQ， 他的智商，他的智力，他的知识，还有身量，他的 BQ， 他的 body， 他的身体是否健壮，是否健康，并神。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与神的关系，他与神关系是否建立了 SQ， 还有与人的关系 EQ， 他的情绪，他的人际的互动是否也很健康。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IQ BQ SQ EQ 都一起增长。因此呢，管教是要看阶段的。我在第二点所要分享的是爱中有管教。管教并不是主张打骂的教育，而是强调在小孩可塑造的阶段中呢，我们不要太过溺爱，不要太过放任，但父母亲也要学会，儿女可能慢慢长大了，我们需要透过对话，需要了解他在想什么，透过祷告，求神赐智慧，赐能力，来随时管教孩子，纠正孩子，引导孩子，但不要过度严苛，要严而不苛，要有恩典，也要有公义。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7节说，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箴言第13章24节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箴言29章15节，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特别呢，在国内一胎化之后呢，有许多的小霸王，我们需要在爱中，不是溺爱，真正的爱呢，是在爱中有管教。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不知所措不应是基督徒的风范，人云亦云也不该是基督徒的羁绊。基督教伦理学教以圣经为应对世俗的力挽狂澜。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娓娓道来神的深切期盼，使你我生命的花园可以因着神的话经营的花香长漫。欢迎继续收听基督教伦理学。
此刻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第13课。我们所谈的是从旧约的第五诫、十诫中的第五诫，当孝敬父母，来谈如何做父母。好，我们进到第三点。第三点是无条件的接纳。父母亲要晓得无条件的接纳这个主题的讯息，必须无时不刻的来对孩子表达。路加福音第15章，耶稣讲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比喻，说明了一位做父亲的不忍苛责他那位放荡无知的儿子，而这个小儿子不了解父亲的心，偏行己路，让父亲为他操心，甚至于使得父亲伤心。但父亲却依旧在等待 ready to forgive， 已经预备好要饶恕他。当他回转的时候，父亲的爱是完全接纳的爱。我们需要常常让孩子知道爱不需要考试。下面呢，德仁放一段小小的广告，也是德仁常常和孩子说的。
我爸爸才对我说，我乖的时候他爱我，我不乖的时候他也爱我。爱不像考试，考好了才可以得到。爱不像考试，爱只在乎你的决定。我是大德雷的女儿柔柔，欢迎你继续收听。时间开门啦。
再来第四点是偏心终将坐收悲剧，偏心终将坐收悲剧。我想国内也许你有因为一些情况，所以呢你有一个以上的孩子。在圣经创世纪第37章的记载告诉我们一个原则，父亲雅各因为偏心约瑟胜于其他的儿子，他特别做了一件美丽尊贵的彩衣，只单单送给一个儿子。不料这件彩衣非但没有给约瑟带来欢乐，反倒给他带来许多的祸患。原本是一件表达父亲爱的彩衣，后来变成了一件血衣，偏心终将坐收悲剧。第五，我要分享的是交易神的话。我们除了让孩子在学校里面有好的学习，在社会上面有丰富的知识的累积之外呢，神的话语，圣经说啊，生命记第六章五到七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因此神吩咐了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让孩子可以从小认识神，到老也不偏离。我自己呢，从我孩子小的时候开始听得懂话，每天晚上我带他灵修，他有自己的灵修的圣经，每一天一段圣经，大人透过生动的方式以及应用的举证来向他说明，使他从小所建构的那个 foundation 那个基础呢，是圣经，是神的话。最后呢，德仁要送您一段经文，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末了我以一个小品文来送给你，如果一个小孩子活在批评里，他就会学会定罪。如果一个小孩子活在嘲笑里，他就会学会自卑。如果一个小孩子活在仇恨里，他就会学会斗争。如果一个小孩子活在羞愧里，他就会学会自责。如果一个小孩子活在包容里，他就会学会忍耐。如果一个小孩子活在鼓励里，他就会学会自信。如果一个小孩子活在称赞里，他就会学会感激。如果一个小孩子活在公正里，他就会学会公平。如果一个小孩子活在安全里，他就会学会信心。如果一个小孩子活在友爱里，他就会学会爱心。以上是这篇小品文德仁送给你，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记得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你。